是星球运转练习曲，而你也能是一颗充满奇迹的小行星。我是木克下山，我喜欢分享觉知与智慧的故事，把爱与陪伴的讯息从星际宇宙的这端与你展开心灵对话，将能量传递给你。嗨，亲爱的小星星，欢迎回到星球运转练习曲，我是木克下山。很开心小星星你再度回到这一集节目里面来，很开心我们再度可以一起聊聊。那时间已经到了四月份，希望你一切都好。很快的，2024年的第一季已经过了，那不知道你在新的一年里，可能在新年里许下的一些心愿或者是想法，不知道在你的行动上是否已经开始有一些进展了呢？无论如何，在此都祝福你一切都顺利。今天这一集呢，想要来跟你聊聊关于幸福这件事情。提到幸福呢，我相信你或者是每一个人总是会有千千万万的想法出现，那你可能也马上可以回答出各种有关幸福的答案。可是当如果把这个问题转成是问自己，问问自己你现在感到幸福吗？可能会感觉到每一个人的反应大多都是陷入沉思居多，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给予肯定的答案，甚至可能会延伸出更多的问号。此刻的我真的幸福吗？那对我而言，幸福是什么感觉呢？有什么元素可以为我带来幸福的感觉呢？当下我用这个问题问自己，在那一个瞬间，我脑袋也是突然一片空白的。因为对我来说，我还是会感觉到可能在生活中的某一些事情或者是状态上，还是有一些不太好的感受。比如说可能会对某一些事情或是某些目标有迷茫感，或者是对于未知的恐惧，这种情绪、这种感受也都影响着自己的生活步调与投入。那如果真正的去看待幸福这件事，我想在处于对于现状满足的状态，应该就是让自己的精神内在得到充实以外，每个人也都最希望能够找到的是理想的生活平衡吧。这个所谓的平衡，也许是你日常中有得到一些小确幸，或者是你可以感受到一些让你心情愉悦的小事情。但更大的幸福感，我觉得很可能你会想到的是来自于生命中各阶段目标的达成。那这些目标如果去细分拆分它，可能大致蕴含了你在有生之年已经被探讨过很多解放的工作职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人生目标。这些人生议题呢，在我们开始成年之后，其实就一直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围绕着，而我们也都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这一生中持续需要面对跟进行的事情。但蛮奇妙的是，这些人生议题从小到大，甚至到现在为止，持续一直都有不同而且有影响力的人在分享自己的经验跟想法，甚至持续的在推广。不论这个人是名人、心理咨询师，还是成功人士的经验故事等等，每个人都不断的在寻找、分享得到幸福的解方。连我也在不同阶段都会持续的想要回顾这样的议题。那想到这里，其实我就突然惊觉到，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多么努力的在寻找自己的平衡，甚至可能为了达到这个平衡，反而呢会更希望自己可以尽快的达到某个目标蓝图，因此会过度关注自己是否有完成这些目标，或者是过度关注需要完成的这些事情。 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无形的就累积了更多的压力，变成一个呢我们要追赶的过程。而在这个持续努力尝试达到平衡的这个路途中，其实我相信你也会知道，我们终究会碰到停滞或者是状态不够理想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反而比较困难的是，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有更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跟调试现况，才是维持幸福感最需要练习的事情。那在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觉得很刚好我也阅读到一个很棒的提点，那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执行目标的过程中，其实有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处于停滞期的。也就是说，通常在我们达到下一个阶段的目标之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会处于一个比较长远的停滞期里。偏偏呢，其实最难的就是我们能够去享受这个停滞期间，用平常心持续累积的心态去享受这个停滞期。所以我感受到，其实幸福感这件事情也是跟自己的心态想法是有一些关联的。而当你在达到预计的目标的时候，也不知道会不会你还是觉得可能难以为自己的幸福定调，甚至可能在达到之后想要拥有更多。有时候呢，反而无法诚实面对自己其实还是不快乐的，因此可能又想尽办法去追寻更多的目标。所以我想在不同阶段里都有类似的心境存在。那么究竟对你或者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真正的平衡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还是需要阶段性的保有觉察心境跟调整行为模式，适时的停下来进行自我对话，重新校正内心的需求，也是我们在每一个追求的过程里最需要去做到的事情。而且啊，我们也蛮容易在前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匮乏感，那这当中蕴藏的匮乏源头比较有可能是你有比较、嫉妒或者是不知足的心态在影响着自己的认知，或者是说对自己可能也不够信任，在某些时候会突然不知道怎么样支持自己，反而呢习惯自我指责或者是放大自己的不足。那究竟要怎么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平衡呢？才不会过度的费力或者是自我要求过高而导致适得其反。我觉得可能就真正的要去感受一下自己在感受到平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状态。对我来说，当我内心感受到充实有满足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试着去从自己的生活小事或者是各种行为模式去感受自己，当你内心有感受到这种平衡的充实感是什么时候呢？或者是当你感觉到自己创造理想的平衡的这个状态里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可能就会更看清楚对自己来说美好的平衡是怎么样的感觉。这就像是爱之语所提及的累积爱的铺满的概念一样，我们也要持续保有累积内在充实感的铺满。那这些铺满里装的是对自己来说是蛮重要的保障，而且是自己想要持续保留的，是让自己内心感到富足的宝藏。那关于富足的宝藏，如果从刚刚被拆分出来的几个人生重大议题里都是我们需要去累积的部分，但可能我们也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当我们在找到宝藏或者是你觉得找到平衡之前，需要有一个理解跟意识到的是，我们需要接受本来就无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面面俱到。因此要达到所谓内心充实的平衡，我觉得需要从这些议题的切面去进一步检视，对自己此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才是真正有关于你内在充实感所累积的这个宝藏里最核心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就需要开始专注于最小可行的行动去着手， 那也要理解，所谓的平衡是弹性的，它是会随着你的生活状态跟时间去改变。我们可以随时弹性去调整对自己当下而言最符合身心状态的部分去关注，适时的来去取舍跟放下。就如同刚才所提到的自我对话以及适时的暂停下来重新校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代表着我们蛮容易陷入对完美的执着以及挫败感的陷阱里。也就是当自己没有达到预计的平衡感，可能就会开始有焦虑或者是自责的状态，持续放大自己的不足。对我来讲，其实我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练习暂停，然后允许自己可以慢下来，适时的来觉察自己的心态想法是否仍旧保有初衷。我觉得这也是影响着自己看待事物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究竟要怎么样知道对自己来讲自己所关注的是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现在真的有持续的在累积对自己来讲是内在丰盛的铺满呢？那最近呢，在一本由澳洲慢活播客所写的书中，看到他提及自己所做的思索经验，我觉得蛮特别的，也许我们也可以试试看。他试着以用三句话写下你的道文为练习，那写下对他而言足以代表他理想的自己的一个悼念文，然后呢，再从这个悼念文里面呢去检视在这当中他没有提到的事情是什么。他用这样的视角发现，长久以来他所担忧以及占据他时间关注的事情，并不真的代表真正可以圆满他理想人生的事情。于是呢，他就进一步去整理所有他目前所关注或者是被提醒要关注的事情，透过评分的方式去挖掘对他来讲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也因此透过这样的方式真正的看到哪些事情才是符合他的价值观，而且是他该去持续投入的生活重心。他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提醒到我，如果要开始累积充盈内在丰盛的铺满，就是要先确认你自己准备要存入的事物究竟是不是真的自己想要保有的。那这个例子我觉得是蛮有趣的自我探索方式，也让我得到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多，可是呢，有一个层面需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现在的你努力去做以及努力去关注的事情，是不是来自于别人灌输给你的价值观呢？可能这个价值观并不是你真正想达到的，或者是想要执行的。我觉得最难也且最需要探索的反而是这个部分。那也透过这样的思考让我意识到，原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处在各种提醒你不足的讯息里面，在这样的环境里反而更容易壮大我们的匮乏感。毕竟其实我们也蛮容易受到外界的比较跟潮流的影响，所以匮乏感时常在我们的左右影响着我们的想法跟生活。那匮乏感呢，通常蕴含着比较是想要更多的这个困窘里面。那对我来说，当我感受到自己不幸福的时候，我似乎都是处在细数自己不足的状态里面。我会想要拥有或达到更多事，可是我一直认为自己做不到。当看到别人在自己理想的状态里面，我也会开始自我贬低，会处于这种反复矛盾的状态里。当陷入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是匮乏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匮乏感其实反而凸显了自己确实没有真正的投入在真正的生活重心当中。那这就很像是我们想要掌握越多的东西，却发现害怕失去更多的吊诡状态里面，只看见缺乏的，却没有看见不需要的。我们持续的努力填充，却没发现铺满填充的可能不是这时候最重要的，或者是最符合价值观的事情。我们确实拥有了许多， 可是反而没有看清或者意识到需要跟想要的差异。对于这个体认呢，我对自己的提醒是，我需要练习去聚焦自己想要持续投入的事物里面。如果说我的行动力比较低落，那我就是要透过最小可行的小事来开始调整，至少最重要的事物要持续一步一步的做好，重新建立自己的内在踏实感，将自己从无限的忧虑跟放大的匮乏状态当中拉回来，重新调整目光，将这个关注放在当下的自己。就如同《人性的优点》这本书当中所提及的一句话，用铁门把过去跟未来隔断，活在今日舱当中，至少转而去思考自己可以怎么样把自己过得更理想。对于自我贬低跟自责，其实这背后也有很多等着被清理跟整顿的想法跟信念。比如说，可能我们无法从过往的经历造就的痛苦当中放下，这就使我想起最近也阅读到欧普拉的专题报道当中，他内心其实有个他一直不愿意揭露的童年伤痛，但是却遭到亲友的恶意散播，让他感到恐惧跟痛苦。但是在经历过沉淀后，他选择的是自我接纳，接受这些童年的伤痛，也明白这些伤痛只是过往的经验，但并不足以代表现在的他。他反而在接纳后得到的释放，他至少不用继续活在担心别人的想法以及隐藏自己的恐惧的这种矛盾当中。他提到，得到爱、认同与快乐的关键不是向外寻求，而是改变自己的想法。从他的思考以及调适状态的方式，就像是一个借镜，也就是这些看似负面还有让自己不适的痛苦，其实也是一个自我理解的过程。而且我们也可以选择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挫折跟痛苦，而且在这一刻我们其实也可以有所选择，有所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幸福。幸福呢，是一种状态，而心态决定一切。欧普拉在他的人生中持续地带着他认定的信念来去度过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那所面对的各种挫折以及外在抨击，他都可以回归自己的核心信念，一笑置之，继续用自己的信念支持自己的行动跟生活。那从幸福感的来源去思考，进一步的可以看见，其实我们的思维通常会不自觉地聚焦在不足的状态里，因此呢，这样的持续焦虑正大大地降低了幸福的状态。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找回幸福的状态呢？从这里呢，可以知道，如果可以更具体地去描述什么是幸福，当透过行动去完成那些创造性的事物，或者是呢，在生活的小事里有不错的体验或者启发，其实都是引发幸福感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创造了让你感受到幸福的情绪。也就是说，幸福其实呢，蕴含着各种正面的情绪，而是这些正面情绪的累积让你有幸福的感受。因此，幸福感其实是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而会引发你的正面情绪，主要有几个因素，就是你可能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或者是你在某些小事里得到灵感，或者是因为你对于某件事情有所感激，甚至感受到惊奇或者是惊喜的美好等等。这些情绪都会让你觉得你在一天里变得不一样了，或者是在一天里有更美好的经验，帮助我们跳脱焦虑以及自私的心态。或许这也代表着我们视角呢需要调整一下，重新将铺满腾出空间，开始留意日常中到底有什么事情让自己真正有快乐的感受，注意自己关注的事情让自己得到了什么感知，持续的聚焦让自己感受到幸福的事物，慢慢的找到可以充实内在铺满的东西。当然，幸福其实也不代表我们不会经历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感受，不代表痛苦完全不存在。如同前面提到的匮乏、自我贬低等， 如同乌普拉也曾经在痛苦里面得到了养分。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这些伤痛当中去学习成长跟放下，反而呢，是要学习调整心态，转化成养分，也是累积幸福的过程之一。所以整体而言，幸福是一种动态的历程，是一种正面情绪的累积，是经由一连串的整理以及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在充实感铺满被填满的过程。它经由取舍校正，遵循内在核心价值观，持续的察觉以及弹性调整的行动里面，持续让内在的充实感得以在合适的空间得到释放以及整理，甚至呢，在这样的铺满里面可以保留以及被放进更多更珍贵的内在宝藏。也透过整理以及释放，练习放下此刻不真的让自己内心达到圆满的事物。所以适时停下来看看自己的铺满里所累积的事物是否真的符合价值观跟初衷。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也让我更体会到，幸福并没有所谓的公式跟定律，只有呢，跟自己的心态态度以及你对于幸福的核心价值观来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步调以及幸福的节奏。这是我在这些思考里所得到的体悟，在这一集里分享给你。那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小事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试着练习去投入让自己内在感到充实的小事物吧，让自己定义属于自己的幸福，为自己好好充电。希望今天对于幸福的阐述以及我对于幸福的理解，让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思考，对你来说你的幸福感的创造是怎么样透过你的心态以及你的价值观所累积出属于你自己的幸福的样貌。在此祝福你，也祝福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里找到属于你的幸福状态。让我们一起练习好吗？一起寻找属于你的 Moksha。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